谋定以而后动，知止而有德。大家好，我是老丁。今天是2021年3月24日，星期三，欢迎来到今天的早盘简单。先看一下外盘吧。首先是美债延续这个近期的回落企稳，那已经是回落到 1.62% 了啊。这个前面是回升到是 1.11 度，到了 1.75 左右啊。现在不仅降到 1.7 以下，而且是奔着 1.6 左右去走。所以说美债是延续回落企稳，但是啊，这个欧洲多国欧洲那边多国升级疫情防控措施，这也是对经济重启逻辑是构成一个预期的利空。美三大股指也是尾盘跳水，其中道指是收跌0.94%，纳指呢则是收跌1.12%。注意一下啊，这一次美股的下跌来看，那这就不是美债上行所去引发的了，而是什么呢？就是欧洲那边这个疫情，对吧？这个反复啊，所以是不一多个国家升级防控措施所去引发的。因为这个顺周期的逻辑，就全球经济复苏顺周期的逻辑，有受到一个干扰影响吗？啊，所以说这个美股跌是这个，而且对应的就是前期强势的顺周期概念股啊，也是领跌的啊。这是美股那边啊，这个人家顺周期也是跌的，所以说新的干扰，这是欧洲，尤其是欧美啊，欧洲那边是疫情的反复，那这个对咱的影响就弱一些啊。当然，这个弱一些会弱一些，那主要就是早上对吧，跟一下也就差不多啊。因为除非外盘出现连续的大跌，这样干扰对咱们才会大。比如说去年3月份，如果不是连续大跌来看，也就是早盘影响一下而已。这是注意的，当然了，咱们的顺周期板块它也得注意啊，预计还是会继续承压的啊，因为你顺周期这个全球经济复苏这个逻辑，如果受到有干扰来看，那顺周期自然有影响啊。另外就是国际油价，昨天是大跌6%啊，也就是说油气板块包括下游的这个石油化工，也会受影响，这是首先注意的吧。另外就是说一下反对一些全球各国的货币政策吧。上周是巴西、土耳其、俄罗斯三国加息，那这个最近呢，这个昨天晚上这个加拿大宣称说是不加息啊，但是提到说未来几周内之内将逐渐终止剩余的流动性支持项目，也就是说加拿大虽然说不加息，但是未来接下来可能不再干嘛呢不再宽松啊，这是一个。而咱们是不急转弯，对吧？不松不紧，有保有压，维持老幺。而老美呢，对吧？还是像鲍威尔还是坚称通胀可控，对吧？也是不加息。所以你会发现现在整个全球很多货币政策它不一个基调，不一个基调。那我个人的理解就是，最近美债的上行是让各国都有一些担心。担心什么呢？担心被老美薅羊毛呀。那因为还是一个，你像这个老美的薅羊毛，你说连老丁都知道，你说各个国家你能不知道吗？那既然说担心被薅羊毛，那怎么办呢？我提前控制呀，我提前把这个货币松的政策，这个流动性我稍微收一收，提前去杠杆。那这样的话，你薅羊毛你就薅不着我的了，你就薅别人去，对吧？所以说很多一些预计信息市场为什么主动加息呢？这个加息的结果就是担心，对吧？尤其是看到美债上行来看，担心被薅羊毛啊。包括咱们一些货币政策也是，你看看你不薅不薅我没关系，对不对？我现在控制下来，薅也是薅别人的，那对我们也是收益。这是很多新兴市场一些应对吧。所以说现在整个货币政策现在怎么说呢？也是结构性或者是整个分化嘛，不一个大致基调。当然整个真正能够对整个市场全球资本市场影响大的，可能还是得留意老美那边吧。这个稍微补充说一下。国内消息方面来看，消息不多，有这么几个简单一刻。一个就是这个数字货币的消息，这是昨天的，就是在上海国有六大行开始接受客户数字人民币个人钱包的开通申请，有银行开发这个体验红包。那这个银行是这个上海的这个交通银行，客户啊收到短信说是在3月25日前下载数字人民币钱包 APP 注册完成，对吧？有机会获得30元这个体验红包，对吧？这也是像这也是昨天数字货币涨的一个原因，只是我觉得持续性如何还得再看，但是感觉还是够呛啊。因为这个本身按照目前对整个上市公司一个利好影响，这个我觉得还是比较平淡，跟碳中和没法比。但是这个方向可能是不是轮一下，我觉得是有一定预期。但是注意一下，要想走持续，我个人觉得并不太容易，但具体结合盘面再看一下。再一个休息点是诗英远见市场是继持续往上产业。那根据供应链最新消息是，目前市场上 小尺寸的石英元件供需是19吃紧啊，包括台系的石英元件大厂金晶啊，以及是西华2020年完成的新产能建制，几乎都是顺产即满载，这也是能够说明一个火热的一个状况。所以说被动元器件这也是值得留一个涨价的方向，其中就像刚才我们提到这叫石英被动元器件里面的石英元件。那再一个涨价消息，那就是中顺吉柔拟于4月1日起对旗下生活用纸价格进行大幅上调，对吧？你这个你慢点涨嘛，不然拉屎都拉不起了，那对吧？这个凸显也是造纸也是一个涨价一个方向。那喊的一些消防方向来看，一旦市场直接稳住，像喊的有涨价逻辑支撑的方向，还是可以多看的。当然，位置高的替装，位置不高的那可以去多看。这是整个休息点稍微简单一说嘛。再说一下行情方面，行情方面来看，早上预计是跟着外盘 DK 的概率偏大一些，但 DK 多少，那这个可以结合早上这个 A507 指一个表现来进行确认。昨天晚上夜盘 A507 只是收跌 0.35%， 跌的都不多，但是关键看一下早上9点大家再开盘看看早上的一个波动 可以进行一定的参考确认。那这一个也是早上预计跟随 DK 但是注意一下，你别从逻辑上走原因没什么逻辑，那就是大 A 的跟跌习惯而已不过低开之后我觉得再继续大跌的概率都不大因为其实从昨天下午来看，市场又再次出现这种吸收特征，也是说你爬倒不太好爬起来，修复是弱，没信心但是往下来看也开始重新抗拒，开始抗拒。所以说低开之后再继续大跌概率不大，预计是止跌震荡或者低开震荡，或者是止跌反弹概率会偏大一些。但是这里面还也有个前提就是外盘不能够连续大跌。咱比如说如果白天美期指出现哗哗哗大跌了，那又会新的干扰，但这个我们结合着再看就可以了。也就是只要没有新的这种干扰目前低开之后预计是止跌震荡或者止跌反弹的概率还是偏大一些。先看止跌震荡吧，因为做多信心有些弱，能不能撑起修复需要结合盘面来看。那这样咱先给一个偏低的预期，如果实际走势好于咱们的预期，那对咱们也是好事呀，对吧？所以说咱可以先给一个低的预期，先看止跌震荡，然后结合盘面来进行确认然后而操作方面来看，短期还是依然是不悲观的一个思路嘛，只是乐观也不要着急，没到时候所以说持股被套的你这个时候可以持有，对吧？愿动弹的甚至可以找机会尝试做一些反听，对吧？而短做的朋友，那这个时候很多可能更多就是从低位或者轮动调整的方向里去扒拉了。但比如说这个短期再次大跌回落过后，只要市场，对吧，有止跌有抗拒向下，是可以低吸点反弹冲完了，当然不能够冲仓。为什么呢？还是一个只是不悲观而已，乐观还不到时候。好了，这就是今天早评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那我们中午的午休盘点再见。